这里是 I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各位收听本台的华语广播。今天是2015年5月28日星期四，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台北时间19点。欢迎各位收听本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广播。首先请听古丽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
国际足联的美国联邦调查局卧底人物浮出水面，伊朗反对派组织披露朝鲜专家代表团参观伊朗军事基地，英国首相即将访法，法国外长说英国去留欧盟的公投风险很大，日本派遣伊拉克和印度洋的自卫队员，已经有54人相继自杀，中国甘肃又一位藏人自焚身亡，六四惨案即日将近，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受到恐吓，其寓所被安窃听器，香港六四纪念本土化，港大学生另起炉灶， 口号改为守住香港，中国网友屠夫吴干被刑拘后受到官媒的集体围攻，法国欧莱雅美容集团宣布将在中国降价，以回应中国调降关税。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的新闻节目由古丽编辑主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国际足联多名高官昨天5月27日在瑞士因涉贪被拘捕后，今天美国联邦调查局在国际足联的卧底人物浮出水面，此人是国际足联的前执委会成员，名叫查克·布拉泽。布拉泽1998年到2013年任国际足联执委会成员，他从2011年开始为美国联邦调查局充当卧底，并在两年后离开国际足联。据报道，布拉泽同意当卧底，大概是因为他在任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期间偷税漏税数百万美元被发现，于是接受联邦调查局的卧底要求作为免罪的交换条件。布拉泽被认为是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的亲信，他在卧底期间不仅向美国联邦调查局提供自己经手的文件，而且在2012年国际足联会议期间携带窃听器偷偷录下了布拉特与国际足联高层的对话。美国联邦调查局调查国际足联的贪腐问题已经多年，直到昨天拂晓在苏黎世酒店的拘捕行动惊动了全世界。美国联邦调查局负责人科米随后在记者会上解释美国为什么能够对国际足联采取行动，他表示腐败行为一旦触及到美国国土，不管是在美国开会还是利用美国一流的金融系统，涉案者都要为其腐败行为负责。据报道，美国当局只需证明案件与美国有很轻微的联系，就能对他国公民做出检控。有关美国联邦调查局调查国际足联腐败的更多情况，请听稍后刘芳主持的要闻解说节目。在伊朗核问题谈判的背景下，朝鲜一个由核弹头和导弹专家组成的代表团今年四月份参观了伊朗首都德黑兰附近的一个军事基地。路透社引述伊朗流亡反对派组织披露的信息对此进行了报道，详情请听记者刘芳的介绍。
报道说，伊朗全国抵抗委员会引述该国国内信息来源指出，朝鲜专家代表团共有七名成员，他们于今年四月的最后一个星期被秘密带往德黑兰东部由伊朗国防部掌控的霍梅尼联合工厂。此一信息的爆出恰值今年4月2日有关伊朗的核问题六方会谈达成框架协议，为6月底达成最终协议铺平道路之时。据披露，这是今年以来朝鲜同类代表团第三次到访伊朗。总部设在巴黎的伊朗全国抵抗委员会还披露，六月份伊朗将再次派出一个由九名专家组成的代表团前往伊朗。伊朗全国抵抗委员会发言人发表看法，认为德黑兰没有做出放弃核武的任何表示，伊朗核计划仍在继续，该计划的进程并没有放缓。路透社表示，针对此一信息的可信度无法做出独立核实。 路透社指出，近年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一系列惩治朝鲜的措施。朝鲜曾在2006年、2009年和2013年先后进行过三次核试验。负责监督朝鲜遵守制裁措施的联合国专家小组注意到，平壤与德黑兰之间曾违反联合国制裁，就弹道导弹技术进行过定期交流。近年来，对伊朗核计划展开调查的国际原子能署拒绝对相关信息发表评论，伊朗官员也拒绝向路透社发表评论。很多西方官员也表示，对朝鲜代表团前往伊朗事宜不知情。朝鲜方面也没有任何官员对相关信息发表评论。
英国首相卡梅伦今天5月28日晚间将与法国总统会晤。法国外长法比尤斯今早接受法国国内广播电台采访时表示，英国去留欧盟的全民公投非常危险，不仅有损欧盟的利益，更对英国不利。请听罗拉的报道。
英国首相今晚到访法国，在埃里舍宫与法国总统共进晚餐，同时讨论欧盟如何做出让步，以便让英国留在欧盟。对此，法国外长法比尤斯表示，首先我们会倾听英国方面的要求。卡梅伦启动了关于去留欧盟公投程序，我认为这冒风险而且相当危险。我们希望英国留在欧盟，我们同意欧盟进行改革，但是我们不会让欧盟解体。法国外长同时指出，英国民众长期以来被政府告知欧盟危险，留在欧盟对英国不利，因此如果进行全民公投，英国人很有可能选择脱离欧盟。法国方面希望英国能够留在欧盟，我们支持简化欧盟的一些程序，让欧盟起到保护作用，同时不断有新的提案，包括解决就业问题、环境保护等。对记者问到欧盟是否会特别向英国进行妥协，法比尤斯表示，欧盟需要进行必须的改革，但是如果让欧盟解体，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法国、德国以及欧盟已经达成共识。做个比方讲，比如英国人加入了足球俱乐部，我们不能在比赛进行当中说现在我们玩橄榄球。英国政府今天已经向议会提交关于英国是否留在欧盟公投计划的细节。
日本派遣到伊拉克和印度洋的自卫队员中已经有54人相继自杀身亡。详情请听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的报道。
日本派遣伊拉克和印度洋的自卫队员中54人自杀。日本防卫省27日在国会披露，从2003年到2009年在自卫队派往伊拉克和印度洋执行任务的自卫队员中累计有54人自杀。在27日的国会上，日本共产党委员长志位和夫针对此问题提出质询。防卫省人事教育局长真布朗人在回答质询中披露了这个数字。2001年起，根据反恐特别措施法，派往印度洋执行燃油补给等任务的海上自卫队员中累计有25人自杀。2004年根据伊拉克服刑支援特别措施法，派往伊拉克的自卫队员中累计有21名陆上自卫队员和8名航空自卫队员自杀。防卫省没有给出这些自卫队员自杀的具体理由，称难以断定这些人的自杀与海外派遣经历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但是其中有4人被认为是因为派遣到伊拉克产生的心理压力。但是提出质询的日本共产党委员长志位和夫指出，从伊拉克和印度洋执行任务回国的许多自卫队员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中国甘肃省昨天5月27日又一名藏人为抗议当局的压制政策而自焚身亡。这位藏人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今年36岁，音译名叫桑杰卓。据海外支持西藏运动报道，桑杰卓是在 甘南藏族自治州一个因一名叫周尼的地方政府门前自焚身亡的。另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这名藏族妇女是在当地公安局的门前自焚身亡，身后留下了她的丈夫和两个孩子。法新社今天联系这个地方政府，以核实藏人自焚身亡事件，一名负责人否认当地有人自焚。报道说，自2009年以来，自焚身亡的藏人已经超过140人。据藏人表示，他们越来越无法忍受汉族对藏族的强大统治，无法忍受当局对藏人宗教文化的打压。但是北京反驳这个说法，指出藏人有宗教自由，并强调汉人的统治为西藏现代化和居民生活改善做出了贡献。8964天安门惨案26周年临近，据香港《明报》27日报道，天安门母亲发起人丁子霖透露，当局今年对六四难属的监控升级，开始监听他的寓所，甚至在亲友来探望之后，把谈话录音播放给亲友听，企图达到震慑作用。丁子霖表示，今年开始他家有了一种特殊的、以前没有的窃听装置。他月中从老家回到北京，由于身体患病，不少难友前来探望，在探望的次日，这些难友就被公安约谈，公安还向部分人播放了在丁子霖住所内的对话，以显示丁子霖的住所被监听。北京维权人士胡佳认为，当局的这个做法是要在天安门母亲难友之间制造恐怖气氛，阻止他们互相联系。丁子霖表示，今年当局对他的监控升级可能与他发文声援独立记者高瑜有关。4月17日，71岁的独立记者高瑜因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机密罪，在北京被判监七年。丁子霖曾发表数篇文章谴责当局的做法，并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另据法广特约记者甄树基报道，香港今年的纪念六四晚会将更趋向本土化，港大的学生将以守住香港勿忘六四为主题，另起炉灶纪念六四。香港支联会今年六四纪念活动的口号是全民团结争民主，平反六四一起撑。去年香港首次出现了两个六四晚会，除了支联会的维园晚会之外，立场偏向本土的热血青年们则在尖沙咀举办香港人的六四集会，口号是我们不要平反六四，我们要共产党倒台。法广上海特约记者曹国兴报道，从邓玉娇案开始活跃于公共事件的中国网友超级低俗屠夫吴干，昨天5月27日被福建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和诽谤罪刑事拘留。今天中国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和人民公安报等豪华媒体集体刊发或播放一篇题为揭开超级低俗屠夫真面目的通稿，力举吴干参与维权运动的悬赏和人肉搜索等手法及行为艺术，并诋毁他的私生活，如离婚、婚后财产分割、写色情小说等等。北京知情人士透露，屠夫一案是由中国公安部和中央政法委牵头的行动。今天中国官媒集体抹黑他的稿件，是三天前公安部统一安排集体采访的通稿。驻北京外国记者协会5月27日发表年度工作条件报告，指出外国记者在华采集新闻艰难依旧，绝大多数受调查的外国记者表示，他们在中国的工作条件没有达到国际标准。 44% 的受访的记者还表示工作条件和去年相比没有变化， 33% 的人认为今年情况更糟糕。外国记者协会的报告列举了记者在华工作的艰难，比如工作受到干涉、骚扰和暴力攻击，报道敏感事件被阻止，提供消息来源的人受到恫吓与骚扰，到边境和少数民族地区采访受到禁止。北京当局还对境外媒体总部编辑人员及负责人施加压力，对媒体人员进行监控和新闻检查。以上各位听到的是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Thank you.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刘芳主持的要闻解说。
国际足联爆出特大丑闻，美国司法部周三发表通告，宣布起诉14名相关人员，其中9人是国际足联官员，他们涉及腐败案。美国司法部列举了47项指控，包括行贿、洗钱、共谋、欺诈等罪名。美国司法部同一天召开新闻发布会，透露有关国际足联官员涉腐被捕的最新情况。发言人林奇透露，国际足联在百年美洲杯中受贿1亿5000万美元，并谴责国际足联破坏了全球的足球商业，以满足个人腰包。美国司法机构表示，对国际足联腐败案掌有确凿证据。纽约东区检察官凯利·库里则表示，相关的调查才刚刚起步。国际足联9名官员受到腐败指控，无疑在足球界引发了一场大地震。根据美国司法部27日发表的声明内容，被起诉的9名国际足联官员中，包括该组织2名现任副主席、多名执委会委员，以及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现任主席、前主席。这些人被指控存在勒索、贿赂、收受回扣等，并且还在体育赛事的媒体传播、营销等方面取得高额非法所得。当地时间27日凌晨，应美方请求，瑞士警方在苏黎世逮捕了该案的7名被告。同一天，执法人员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位于迈阿密的总部进行了搜查。美国税务调查主管韦伯指出，这是堪称谎言的世界杯，今天我们向国际足联亮出了红牌。韦伯周三在纽约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一天是全球反腐败、反洗钱、反逃税之争中具最伟大意义的一天。国际足联爆出腐败丑闻之际，美国司法机构插手调查的动机难免受到关注。的确，美国并不是一个足球大国，却为什么对此案投入如此规模的调查手段？对此，大洋彼岸的观察人士认为，美国期盼主办2022年世界杯的愿望落空，大概成为加速启动相关调查的主因。在申报2022年世界杯失败后，美国怀疑有人通过贿赂手法将支持票投给卡塔尔。俄罗斯和卡塔尔同时分别获得2018年和2020年2次世界杯的主办权。选择卡塔尔成为主办国引发质疑。卡塔尔夏天气温极高，国际足联专责工作组建议世界杯比赛改在11月和12月进行，而不是常规时间表中的6月和7月。根据美国方面的调查，这其中存在着有待查证的讨价还价行为。实际上，多年来，美国司法机构早已将怀疑的目光瞄向国际足联，只不过揭露腐败需要确凿的证据。正因如此，曾担任美国足协副主席的查克·布雷泽被迫与检方展开合作，充当了卧底。布雷泽因逃税在2011年被查获，随后在中情局的压力下，选择与检方达成认罪协议，为中情局收集国际足联的犯罪证据。本次丑闻爆出后，美国司法部长林奇指出，国际足联的贪污已经转趋制度化，这些人本来应该是恪守规则，维护球坛、球赛的廉洁，但他们腐败了世界足球事业，以满足个人利益，中饱私囊。美国司法部决心终止这种歪风，根除贪腐，并将贪赃枉法者绳之于法。被美国司法部起诉的9名国际足联高官中，有7人在苏黎世被捕。美国司法部表示，他们涉嫌在过去20多年中，在美国和拉丁美洲赛事的转播权和赞助方面存在贪污行为，并透过美国的银行交收款项。美国司法部表示，涉案人员的犯罪行为在美国发生，部分人的办事处也设在美国，所以美国对他们有司法管辖权。瑞士警方目前还在对2018年和2022年的世界杯申办过程进行刑事调查。国际足联表示将会全面配合调查，同时重申下两届世界杯会继续由俄罗斯和卡塔尔主办。 不过，俄罗斯方面认为此一事件是美国对俄罗斯的挑衅，认为美国可能利用此一事件调查出官员收受贿赂，并宣布以这些官员的相关程序全部无效，从而达到反对俄罗斯举办世界杯的目的。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要闻解说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收听。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今天法国报纸摘要，由林兰主持。
听众朋友，周四面世的法国全国性报纸头版主要聚焦两大主题，一是有关英国在欧盟中的去留，卡梅伦保守政府再次以绝对多数连任后，加速对英国是否继续留在欧盟议题的推进，并计划在2017年底举行全民公投，引发关注。右翼《费加罗报》标题为卡梅伦向欧盟提出了条件，《十字架报》标题内容迥异，卡梅伦想要欧盟怎样。第二大焦点议题是最新爆出的国际足联丑闻，该机构多名高官周三因涉嫌贪腐在瑞士被捕，所以解放报头版对此直接给出大幅标题非法黑帮，指这一丑闻再次使人们对于该国际足球机构的运作产生怀疑，尤其是对世界杯的分配产生怀疑。各报中只有法共人道报头版关注法国国内议题，即前总统萨科齐试图将其所在的右派反对党人民命助联盟改名为共和党引发的左派反对党的诉讼争议。有关中国的报道建筑在经济性报纸《回声报》的13版，刊登署名布兰迪发自希腊布雷埃夫斯的调查报告，标题为中国如何让比雷埃夫斯港起死回生。报道首先描述了一幅由中远集团旗下管辖的码头车流穿梭，机器轰鸣，一派繁忙的景象，运载着保加利亚、希腊、匈牙利、奥地利或者波兰集装箱的大型货车来回穿梭。一位码头入口负责商业运单登记的工作人员说，每小时会有100辆左右的卡车通过，这种情况在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内连续不断。在2008年底，当时的希腊保守派政府将比雷埃夫斯港的2号和3号码头管理权出售给中国最大的、世界排名第5的海上船运公司中远集团，时效35年。这一曾经引发希腊巨大反对声音的出售，6年之后，两个受到质疑的码头今天已经确确实实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蜂窝。码头上堆积排列的集装箱高达6层，大型吊车和穿梭不停的卡车昼夜不停地在搬运着货物，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几百米开外仍然由希腊比雷埃夫斯港管理的一号码头，码头上货车几乎是空着，仅有20来个集装箱摆放其中，没有船舶停泊。事实上，当码头最重要的两大客户马士基集团和 MCS 集团今年1月份与中远集团旗下的 PCT 独家签署合作协议之后，就宣告了一号码头的死亡。报道说，只有中远集团对其交付的码头租金得以让其维持。2014年除去中远预付的3400万欧元之外，比雷埃夫斯港年利润仅550万欧元。中远集团负责2、3号码头的主要负责人希腊人万吉吉蒂斯表示说，他们并不会对1号码头的败落而幸灾乐祸。他表示说，曾经向1号码头提议过建议合作，但是遭到拒绝。而对此码头方也有不同的说法。比雷埃夫斯港国内工会总负责人谴责中远集团完全控制了码头的事务。他说，在中远来到之前，码头年营业额可达到1.8亿，利润在2000到3000万，员工有2500人，而目前员工数下降到只有1100人。听起来比雷埃夫斯港本身管理的败落是从中远集团支付了8.3亿欧元之后开始的，而对于希腊政府对此在税务和财会方面提供的充分便利，欧盟委员会进行了长达5年的调查，并在不久之前要求中远旗下的 PCT 集团支付应交的税款。 在希腊发生债务危机，希腊的债权国要求希腊进行私有化的压力之下，2008年在对该国最大的港口比雷埃夫斯港两个最主要的集装箱码头的私有化招标中，中国远洋集团中远获得了两个码头35年特许经营权。当中远五年前入驻码头时，码头工人曾经举着长达一个月的曾举行了长达一个月的罢工活动，工人们沿着海边拉起了横幅，上面写着中远滚回家。基普拉斯希腊激进左翼上台之前曾经提出停止港口的私有化，强烈反对中国集团对于港口的管理，但是之后却改变了这一立场，并准备出售 1% 的政府拥有的港口私有化，总额不到5亿欧元。未来五年内停止 16% 的计划已经形成。报道说，当然中远集团在未来的收购中占据优势。该集团负责人说，中远与希腊新政府没有任何的问题，这只是一个普通的生意。他表示说，与我们刚刚到希腊相比，希腊人比过去更加欢迎我们。他说，我们收到了20000个工作求职的申请，而目前 PCT 集团已经招收了1200名员工。尽管经历了一系列的危机，但是中国人对于投资比雷埃夫斯港仍有极大的兴趣，对于该港基于战略地缘投资的政策没有改变。去年年底，中远集团宣布将再投入4亿欧元，要将该港口打造成地中海最大增长最快的港口之一，将其作为干线和枢纽港，而计划中的铁路建设将使其连接欧洲北部的汉堡等传统港口，使从北欧至中欧的运输减少20到30天的时间。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由林兰编播，感谢收听。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专题报道，今天为您播出张文忠主持的观察中国。
观察中国。
中国在南海岛礁的填海扩建工程建成规模，美国军方派出侦察机飞临南海岛礁上空，南海局势有一触即发之势，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为大家介绍有关中美南海冲突的分析评论。北京环球时报的社论说，美国派侦察机于上周飞临中国正在扩建的南沙岛礁上空，遭到中国海军的反复警告。美表示今后可能派出力量进入这些岛礁的12海里范围，从而引起战略界和舆论界对中美可能在南海爆发军事冲突的担心。如果美军是想骚扰一下中国，向地区展示美国力量在南海的存在，并因不想真打起来而对自己的挑衅行为保持一定克制的话，那么中方的反制也会大体有所克制，双方酿成实际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就不大。一旦美军有教训一下中国的狂妄企图，其挑衅行为带有公开的羞辱性，并且为达此目的已经有在南海打一仗的讣告，将意味着冲突很难避免，中国军队将会为尊严而战。只要双方都没有在南海走向摊牌的意愿，尤其是美方保持战略上起码的分寸感，局势的危险度就将是有限的。香港太阳报阳光华夏的评论说，国际金融大鳄索罗斯日前在世界银行布雷顿森林会议上表示，如果中国经济的健康状况不佳，可能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索罗斯历来以对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判断精准出名，做出重大投资决策也往往建基于对国际大势的把握，几乎很少失手，所以他今次预言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格外引人关注。从目前情况来看，南海问题很可能成为中美直接冲突的触发点。中国在南海划礁围岛加强对南海管辖，美国说三道四，不仅唆使南海诸国组建联合舰队围攻中国，而且赤膊上阵，派出舰机深入到中国南海岛礁12海里之内，赤裸裸地挑战中国主权。在这种情况之下，中美两国很可能为此擦枪走火，进而爆发一场席卷全球的大战。美国中文世界日报的社论说，美中双方内部鹰派声音都在升高， 华盛顿邮报网站11日刊登为下一场战争做准备文章，环球网近日刻意予意在以凸显美国穷兵黩武，准备对付中俄两国。这两年中国和日本媒体常出现美中必有一战的讨论，虽然多数声音认为美中不可能开战，因为两个核武国家军事冲突太危险，很可能意味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人类前途堪忧。美中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持有巨额美国国库债券，在遏制北韩核武、反恐、中国反贪缉捕外逃贪官等两国利益交叠，合作远大于分歧，更别说中国高官子女亲戚在美留学定居或投资者不知反几，彼此利益纠葛。而中国正面临转型关键期，对外维持和平才是上上策，因为任何战争稍有差池都可能变成中共党内斗争或内部维稳的导火线，内部风险甚至高于外部的挑战。香港信报的社论说，在南海上映的《三国演义》其实所牵涉的是四方利益，中美日之外还有东盟驻国。就利益而言，军事虽然大锣大鼓，经贸才是细腻唱作，当中尤以中国最为入戏牵引剧情。南海冲突轴心在中国，中国以外各方各有盘算，美国与中国有经贸利益，在南海是以遏制中国为重，但军事气氛绷紧，助长美国多做军火生意。日本及美国因辟，趁南海紧张实现军事外扩，日后经济扩张随之而来。比起中国，日本在东盟显得有软实力，信任度亦比中国高。至于东盟，众所周知奉行经济倚重中国、军事倚重美日的平衡战略，就作以中国密不可分的经贸利益，近年积极打造的10+1自贸区升级版，目标是今年贸易额达到5000亿美元，经贸利益是东盟决定性考虑。其实南海联手遏制中国的各方都是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彼此形成又敌视又互惠的关系，奇特现象自有奇特玄机，是当今地缘政治现实，最终可能像中美关系那样长期斗而不破。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这里是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现在重播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美国联邦调查局在国际足联的卧底人物浮出水面，伊朗反对派组织披露朝鲜专家代表团参观伊朗军事基地，英国首相即将访法，法国外长说英国去留欧盟公投风险很大，日本派遣伊拉克和印度洋的自卫队员中已有54人相继自杀，中国甘肃又一位藏人为抗议当局压制政策自焚身亡，六四惨案近日临近，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受恐吓推，其寓所被安窃听器。香港纪念六四本土化，港大学生另起炉灶，口号改为守住香港。中国网友屠夫吴杠被刑拘后受到官媒的集体围攻。法国欧莱雅美容集团宣布在中国降价，回应中国调降关税。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由珍妮特主持的《中华世界》专栏节目。
中华世界，
各位听众，印度总理莫迪14日的周四抵达西安，开始其上任以来的首都中国之行的访问。莫迪此行受到中国主席习近平的邀请，到习近平的老家访问。不过，在这个中国主席热情接待印度总理的场景下，我们还是不会忘记，中印两国历史上是经常恶言相对，边界冲突不断的。本台本次节目邀请巴黎蓬特瓦兹大学的副教授张伦先生为我们点评分析。张伦就印度总理莫迪的执政及与中国的关系这样对我们说：
莫迪这是一个非常有雄心这个壮志的这样一个领导人啊，他执政这一年多来，我们也看出来他实际上真的是在试图推行啊落实他的一些竞选的这种时候的一些宏图吧，他希望印度能够实现印度的腾飞啊崛起啊，所以呢你可以看出来他在整个的外交上的许多活动也是服务这样一个战略目的的啊，那在这一点上跟中国维持是一个平稳的那种稳定的关系，也是符合印度的战略，这是首先最重要的一点。那其次呢，利用中国的经贸，特别是中国的资金，这也是印度从整个国家许多问题上要重建，特别是像一些基础设施上要加以更新，这方面都需要中国的一些资金、产品等等啊技术。那么在这一点上，我想肯定是印度啊要跟中国维持这样一个相对平稳的良好的关系的啊这个第二个最重要的考量啊。那第三个，我想的从印度的一个考量来说，那出于地缘政治的角度讲啊，印度当然不希望看到中国在南亚、在印度洋这种频繁的出现，影响力的这种扩展。这个因为印度一直视这个印度洋是自己的湖啊，那么在这一点上，跟中国保持一个很好的外交的一个平衡、良好的关系，可能也会平抑、削弱中方在南亚的一些影响的扩展，因为中方在这个角度讲，为了跟印度保持一个关系，中方有些问题上可能会比较收敛吧，啊，所以我想大概这么几方面决定的，莫迪大概会继续维持这样一个中印良好关系这样一个策略。当然，中印关系之间是某些方面是带有一些竞争的啊，这样尤其是这样两个大国啊，是比邻的这样这个人口众多的巨国啊，都在处在一个崛起的这种阶段，这当然是彼此之间是有一些竞争关系。那么印方对中国呢也是抱着相当的警惕，所以印方可以看出来，在印方在他的一些战略上，比如说他的东进的一些战略，包括提升国防这方面的重要的这种举措，其实除了跟巴基斯坦的这个关系之外，另外很重要的就是针对中国了啊，我想这也是显而易见的了。这过去不仅仅是中方了，这个美方大概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考量。当然现在美方和印度的关系直接开始这个热络，开始这样这个奥巴马在印度的这样的访问啊，当然是这方面就是对包括巴基斯坦自身的问题啊，巴基斯坦这个国家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啊，它的国家的那种里边机构的这种无能啊，这个腐败啊等等许许多的问题，包括和一些极端势力的说不清楚的一些关系啊，这个暧昧的关系，都使得美国现在在跟巴基斯坦的这种交往上肯定是不如以往了啊，那种热络了啊。但是现在美国的跟印度的关系直接的这种啊关系的提升是显见的啊，而且印度事实上在西方世界在国际上有一个最重要的这个王牌，也是印度许多人对中国的印象不佳的一个来源，就是印度号称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啊。如果我们去看印度的民调，绝大部分的那种很高的比例的印度人是以印度的这样民主啊为自豪的啊，就是这个民主已经成了印度人的一个民族的 identity， 就是一个身份认同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啊。那就是也同时，印度在西方在国际社会上能够很好的受到一些比较欢迎的这样一个 soft power， 就是它的软实力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当然印度还有其他的，比如说它的历史的宗教的一些传统啊，这个包括近代以来像甘地这样一个圣者所开创的这种非暴力的斗争的这样一个传统等等，都使得印度在国际社会上还是有它的相当的，尤其在西方世界啊，受人欢迎的这样一些重要的资源。所以印度呢基本上现在也是在有意的运好自己的这方面资源，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莫迪到这个欧洲来，除了签经贸的大单啊，提升印度的国防实力，比如说购买法国的高性能的战斗机啊，同时呢也推销自己的这个 Made in 英典，就是在印度制造，为印度提升印度做一个新兴的制造业大国啊做铺垫。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也就是强调印度的这种民主啊这种价值啊，也是确实是受到这个西方世界欢迎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而这一点上中方绝对是处在一个劣势之上啊。中方不断传出的这种侵犯人权的法治不彰的这种消息啊，这种形象啊，这个实在是在所谓这个龙象之争当中是让这个龙啊这方面形象受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了。龙象之争这是国际最近这些这十几年二十年不断的在分析的，这个从媒体到这个学界不断在分析这两个国家的一个常用术语。
但是有一点啊，就是说你刚刚说到这个印度是以他这个民主为荣为傲，就是他的优势，但是印度他现在会不会也是觉得说他在民主的这种制度下面很多东西他没有办法，譬如发展经济改革他没有办法像中国那样子有效率啊？
这是在这个国际学界讨论当中经常发生争论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就关于就这一点啊，是这样。但是这个问题是要这样看，就是第一，印度本身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如果印度不实行这样一个民主制的啊，尊重多元文化的国家，这个国家是不是已经会四分五裂，发生极强的内部的那种骚乱啊？这个本身就已经问题了，因为恰恰是印度的这种民主的多元体制，才让这个印度的各个民族能够和平的相处啊。这是首先要第一点要说的啊。第二点，就治理的国家治理能力这个发展的这种速率中的，印度当然是有它的问题啊，这个绝对是有它的问题。这印度的国内有许多舆论也在以中国做参照的时候也在提这些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放开历史的角度看，这个我们不能轻易用简单的一二十年的一种变化来肯定一切，因为你很简单啊，这个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决定说就是一定确定中国的将来就是一马平川啊，这一帆风顺，因为你知道您大概也是知道的啊，俄国苏联时代在三十年代之后啊，三十年代那种高速发展的时候，曾经也让这个西方的许多一些精英们惊呼的那种啊，这是为什么许多人当时对苏埃的那个倾心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德国，纳粹德国的时代也是高速的啊，以当时有很多人也是这样批评，以同样的逻辑来批评这个西方民主的啊。那么最后的结局是什么？这个我们不能，一个模式最后的成就，它的这个文明这个模式能不能撑住，大概还要一些相当长的时间来评价才好。那么印度本身将来它会不会能够很好的这个在国家治理能力的方面也进行改革，也能够加速，这个我们现在不知道的啊。这个印度，这是印度这个莫迪现在在任上这个所谓是试图要做的事啊，要做的事情，那这个我们还要看。但是有一点啊，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说最后这里面牵扯到一个我们的价值的问题啊，就是最后这个生活人的是不是只以物质生活作为评价，还是要有多元的这种标准来评价一个社会一个民族。那么我们如果你记得这个清楚的话，在啊两年前印度曾经爆发过一个很持久的这个反对腐败的运动啊，当时这个占据了那个也是广场，有那么多人参加绝食啊，这个好多人这个啊，最后印度的政府就承诺说来反腐败来着啊，那我不知道印度的腐败是不是比中国的腐败要严重，我个人觉得恐怕不会有中国的腐败更严重了啊，因为印度的许多事情呢，尽管印度现在也有腐败，但印度的许多的事情是摊在外边的，经常是被这个各种各样的反对党媒体揪出来，所以有时候你觉得印度好像也有一些很多但是那是揪出来的这种信息的表现啊。那但是最后的结局呢是没有这个啊动刀动枪，最后就和平。那中国的事情呢，就是如果你看到那个场面，你会如果想到二十几年前天安门的事件的话，那中国最后是动了枪杀了人的，对吧？那么所以这方面呢，就是我说的意思是说，我们要从多种的角度来评价来看待这问题。所以现在这样像有些人这种急于很早的来赞美所谓中国的模式，或者说印度不行，中国的模式很了不起，或者是说中国就是将来一定怎么样，或者印度，这个我觉得都为时尚早啊。这个龙象之争的这个还会继续下去。那么从学术的判断上，这个对人们的这种思考上的这种挑战， 也会随着两个国家的发展，这个不断的让迫使人们做这判断上的调整就是了。但是我刚才说的意思是需要人们有一点历史的眼光，不急着要下结论，同时有一种多元的角度，有不同的价值的标准来看这问题，不是说仅仅从一个纯粹的一个金钱上或者物质上的发展。这个我刚才已经举例了，有的时候从历史的角度讲并不见得就是一个决定性的。这两个国家如果发展好了，这人类的整个的面貌会发生很重大的变化。所以我至少我希望这两个国家的领导人尽管有一些竞争啊，有一些这个彼此之间的一些不信任嘛，但最终最好还是走出一个新型的大国的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的共建的和平和繁荣的这样一个模式出来。
好的，谢谢张伦。各位听众，本次的中华世界节目为您谈了印度总理上任以来首次访问中国。本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巴黎蓬特瓦兹大学副教授张伦为我们精辟入理的分析，也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本台今日经济专栏节目，由珍妮特主持。
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七大工业国央行行长今天周四聚集在德国城市德雷斯顿，讨论世界财长增长、财经增长和谐化。不过，缺席的中国与希腊的主题还是占据了各方辩论的思维。法新社德国德雷斯顿报道指出，美国、加拿大、日本、德国、法国、英国及意大利等七国的财长及央行总裁周四在德国聚集一堂，会议直到周五结束。在6月7日及8日在德国巴伐利亚即将举行的七大工业国元首及财长峰会来临前，世卫活动于周三就在一个二战代表性的轰炸遗址法伦奇蒂的圣母院内举行庆祝仪式，它也是在东西德统一后才逐渐重建的教堂。报道指出，周三德国总理此地无银三百两地提说，希腊问题不在议事日程。不过即使希腊不在出席的行列，但是与会各国还是大谈特谈希腊问题，因为相关的重要债权人及关键人物都在场，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裁拉加德女士及欧洲央行行长德里拉。就在希腊周三表示接近与债权人达成协议后，这个主题已经占据了大家的头脑，接着就是招来各方蜂拥而至的否认及反驳。国际货币基金总裁拉加德周四接受德国 ARD 电台访问时，针对希腊问题表示，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直至目前协商还没有坚实的结果。拉加德还驳斥希腊日前抨击基金会把讨论复杂化的说法，他说基金会是平衡及值得尊重的工作方式。德国财长舒伯勒已经在周三晚上表示协商并没有太大的进展，那些非七大工业成员国的欧盟伙伴国也不耐烦了。像英国的财相杰克卢早在周三在伦敦就开炮说，大家都应该上紧计时器找到解决的方案。对于加拿大财长来说，希腊危机尚未解决，他就与乌克兰危机、伊拉克危机、叙利亚危机一样，也是导致仍然脆弱的世界经济更加恶化的因素之一。如何促使经济成长多延续几年，将是峰会讨论的内容。德国希望能够敞开且非正式的方式来讨论。德国方面决定说，周四开始的讨论是以一个座谈会的方式揭幕，七大工业国将充分的交换意见，以避免浪费时间在一种共识公报上的繁文缛节形式。 最新时事的主题如乌克兰及其财经情况，或者是否能够惊援五月遭到大地震的尼泊尔，都将在周五上午提出正式讨论。本次的七强会议中应该还会讨论七强成员国在由中国牵头成立的新的投资银行中的立场。七强中的欧洲成员国都想加入，但美国不加入。另外还有中国人民币汇率的问题，因为北京希望人民币能够被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行列。同样是货币基金组织，本周也在北京与华盛顿就人民币汇率的问题争论上推波助澜。基金组织说，情况与美国所说的相反，人民币的币值并没有被低估。英国财相也加入支持这个立场。根据法国财长萨班周围的人周四指出说，总的来说，在七大工业工业国中，大家都有一个共同伤脑筋的议题，也就是随着中国已经列位在世界经济强国当中，它应该负起的所有的义务是什么呢？各位听众，以上今日经济节目为您谈在德国举行的七大工业峰会G7 为出席的中国与希腊，其相关议题仍然阴影笼罩会场。本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罗拉主持的科技与传媒专栏节目。
科技与传媒。
美国反潜侦察机近期飞越南中国海，靠近永暑礁等三座中国人造岛屿，中方强烈反弹，指美国此举十分危险，会导致海空意外。本周一，菲律宾总统表示，军用民航飞机继续飞越有争议的海域上空。那么，中国美国是否会因南海问题出现军事摩擦呢？请听法广专访听友艾伦。在南海争端问题上，中方历来反对多国谈判，也反对与此无关的他国介入，显示一对一的格局对中国有利。中国周边相关国家则希望与中国进行多边谈判，把中国纳入南海行为准则，并力邀重返亚洲的盟友美国干预。美国与南海周边国家认为这里是公海，在公海上任何国家都有航行的自由。请问您怎么看？
是这样的，中国南海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历史由来已久的问题，因为南海很多岛屿，中国虽然宣称对其有主权，但是实际上中国没有实际占有，实际占有权是南海周边很多国家占有的，而中国这次就是派军舰进行南海航行，然后也就是用水泥加固了一些岛屿暗礁之类的行为，我觉得有一点向日本学习的意思，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在于就是南海问题呢，它多个国家都有纠纷的这样一个问题，而中国一直都是反对将南海问题国际化，所以我认为就是一对一谈判对周边国家，就是说对中国比较有利。如果就是进行多边谈判的话，多国就会共同对中国形成一种压力，这样的话对中国是处于一个不利位置。
中国外交部上周五发布了强硬的谈话，要求美方不要采取任何冒险挑衅行动。美国五角大楼发言人沃伦随后发表的谈话措辞也极为强硬，您怎么看？
我觉得双方就是采取这样的强硬的讲话应该是外交上的例行公事，因为中国和美国在南海曾经发生过冲突，比如曾经十年前有过撞击事件，然后中国方面反应也是非常的强烈，最后造成了外交纠纷，然后国内的反美情绪也是非常高涨，所以我觉得经历了这样一件事情以后，我觉得美国对这方面应该就是会采取比较谨慎的立场，应该不会发生军事冲突，因为就是双方都知道发生这样的结果都是非常不利的。
中国大陆如何报道中国在南海与周边国家关系问题呢？
中国的各大门户网站还有官方媒体对此均有报道，特别是官方 媒体这几天来报道是比较多的，他强调的问题的立场就是在于反对将南海问题国际化，然后再一个就是虽然表示是共同开发，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到，中国在近几年来就是立场比较强硬，改变了原来韬光养晦的这样一个话语的作风。然而呢，我觉得中国可能也没有那个实力去占领南海的一些岛屿，因为这些岛屿离中国本土太远，然后再一个就是这些岛屿实际上是被南海周边国家所控制，就是收回来是比较难的。各大社交网络上民族主义情绪是比较强烈的，因为我们看到国内有微博还有人人网，也就是相当于国外的 Facebook 这样一些网站上，有很多网民就是主张用武力来收复南海和一些有争议的岛屿，所以网民对此情绪也是比较强烈的。而且他们就是很多网民近年来也是反对以前就是邓小平时代韬光养晦的立场，主张就是对南海国家进行亮剑。而且我们看到就是中国社交网络上有很多军迷，这些军事爱好者就是对就是南海冲突这方面的话题讨论比较活跃，而且比较感兴趣。
各位听众，今天的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这里是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下面请听古丽播报本台最新消息。
世界头号美容集团法国欧莱雅集团昨天5月27日宣布，该集团决定调降出口中国市场的大部分美容品价格。欧莱雅集团进入中国市场的品牌包括兰蔻、阿玛尼、科颜氏、圣罗兰、理肤泉和薇姿等产品。欧莱雅集团说，降价的决定是要积极回应中国政府调降进口化妆品关税的措施。尽管调降关税对市场零售价格起不到太大作用，昨天中国财政部发布简短声明，宣布从6月1日起调降对一系列进口产品的关税，美容品从 5% 降到 2%， 婴儿尿垫从 7.5% 降到 2%， 西服、毛织品和皮毛服装从 23% 降到 7% 到 10%。
最新消息播送完了，下面最后一次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
美国联邦调查局在国际足联的卧底人物浮出水面，伊朗反对派组织披露朝鲜专家代表团参观伊朗军事基地，英国首相即将访法，法国外长说英国去留欧盟的公投风险很大，日本派遣伊拉克和印度洋的自卫队员中已有54人相继自杀，中国甘肃省又一位藏人为抗议当局的压制政策自焚身亡，六四惨案忌日临近，天安门母亲代表丁子霖受到恐吓，其寓所被安窃听器，香港今年六四趋向本土化，港大的学生另起炉灶，口号改为守住香港，中国网友屠夫吴干被刑拘后受到官媒的集体围攻，法国欧莱雅美容集团宣布在中国降价回应中国调降关税。
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本台今天第二次华语播音到此结束，本次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听众朋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下面请听一首由 Maxime Le Forestier 演唱的歌曲，歌曲名字是《美好的明天》（Les Jours Meilleurs）。
À courir du Pacifique à l'Inde, on voulait quoi ? On voyait partout des sardines.Aligné dans de l'huile de moteur, fallait donc qu'on couse à nos jeans des fils de couleur. On était nés sur des ruines The times were changing. On pouvait planter des fleursOn voulait juste des jours meilleurs Juste des jours meilleurs
J'entends les mélodies grises et toutes ces voix qui disent ils viendront plus. J'entends les fontaines de pleurs. J'entends gémir les cœurs et si j'avais su, si j'avais pu, mais si j'avais eu moins peur. J'entends aussi les ventres et fumer les cigares. Ça fait la différence entre ancien adolescent et futur vieillard. J'entends grossir les flingues et fumer les mémoires. Pendant qu'une bande de dingues au fond de leurs idées vont m'arrêter l'histoire. On voyait partout des sardines alignées dans de l'huile de moteur. Fallait donc qu'on couse à nos jeans des fils de couleur. On était nés sur des ruines. The times were changing. On pouvait planter des fleurs. On voulait juste des jours meilleurs. Juste des jours meilleurs. J'en ai trouvé qui s'amène, il s'envole, il t'emmène et tu t'en vas. Tiré par 36 planeurs. J'ai trouvé qui rôde au fond des nuits chaudes, au fond d'un lit, du tropique à l'équateur. J'en ai trouvé qui passe en travers de moi, un ouragan qui casse un grand pont d'habitude et puis qui s'en va. J'ai l'impression de voir une cible émerger du brouillard, d'avoir pensé l'impossible et dans un soupir du temps l'apercevoir. Même si je vois encore des sardines alignées dans de l'huile de moteur, il me reste un couplet d'Imagine qui m'emmène ailleurs. Juste les jours meilleurs.